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系余瑞章。本地名厨卡隆巴里斯 George Kalambaris 拥有嘅餐厅集团被揭发向员工欠薪接近800万元，集团近日更加进入自愿接管状态，需要出售多间旗下嘅餐厅。但系事实上，呢一个餐厅集团嘅个案只系餐饮服务业剥削员工工资问题嘅冰山一角。究竟情况有几严重呢？今集嘅时事百宝箱就同大家探讨一下。我要做厨神澳洲版 MasterChef Australia 前主持兼评判卡隆巴里斯的餐厅集团 Made Establishment 早前被指剥削员工工资780万澳元，但是事实上剥削工资的问题在本地餐饮服务业普遍存在，尤其是由著名厨师经营的餐厅。墨尔本高级餐厅 Dinner by Heston 被指拖欠员工薪酬400万元，贝内特 Shannon Bennett 的 Food Demand 餐厅据称亦都强制要求员工不出粮超时工作每个星期高达30个钟，而名厨佩里 Neil Perry 的餐厅集团 Rockpool Dining 亦都被指故意改动雇员的当值时间表，未有支付员工可能高达1000万元的超时补水。虽然针对餐厅集团的指控仍然有待公平工作调查专员处作出正式的裁决，但是集团早已经在2018年10月同意向员工补翻160万元的欠薪。而佩里早前亦都向九号娱乐事业的报章证实，公司已经修改内部的程序指引，确保公司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昆士兰大学学者和酒店及餐饮学院 William Anglis Institute 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访问了180名烹饪学生、学徒和厨师，了解餐饮酒店业业内人士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研究结果显示，业内普遍存在制度化的剥削员工行为。具体来说，最为普遍的三种剥削形式就包括无薪加班、未有支付正确的补水金额，以及要求寻工者无薪事工。研究结果和2018年联邦参议院一项针对企业违反公平工作条例的调查听证会所得出的结论是互相吻合。该项参议院调查引用了维州政府的估算，就说有大约79%的餐饮业雇主未有履行全国工资标准法规。但是学者表示，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本地餐饮业剥削工资的情况并不可以形容为工资盗窃，而应该是被比喻为日光日白的打劫。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大部分雇员都知道自己理应得到更高的工资，但是就将问题视之为行业入面的所谓不成文规范。学者指出，最常见剥削工资的形式是要求雇员无薪加班。有不少厨师和学徒都表示，在繁忙时期每个星期需要超时工作20个钟，但是就未有获得任何的补偿。学者表示，学徒和厨师一般都认为无薪加班是在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情况这么严重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工作薪酬计算制度过于复杂，令到雇主在疏忽大意的情况下未有支付适当的工资，包括超时补水。除此以外，克扣公积金等应得补偿的情况亦都是相当之常见，特别是后生的劳工一般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得到多少的退休公积金，当发现自己被雇主克扣就已经太迟。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另一个因素亦都包括餐饮酒店业以现金支付薪金的所谓文化又或者惯例。正如其中一名学徒向学者表示，自己刚刚踏入就业市场的时候，雇主是未有提供薪水记录又或者叫做粮单，离职的时候更加发现雇主是未有为他开设退休公积金的账户。同时，不收钱试工亦都似乎在业内相当之普遍。两名年轻的厨师向学者表示，雪梨同一间餐厅要求他们免费试工3日，但是最后都是没有聘请他们。一名烹饪学生表示，在同不少的同学言谈之间知道，免费试工在业内是相当之普遍。尤其严重的是，著名餐厅的雇主经常要求找工的人士经历多个的所谓晋升阶段，在餐厅向著名厨师学习期间进行为期高达6个月的无薪工作。 雪梨科技大学两名学者表示，希望多宗受人瞩目的工资剥削案件足以唤醒政界人士开始认真看待问题，并且进行法律的改革。联邦政府就表示，将会制定新的法律，将工资盗窃列为刑事罪行，一经定罪就可被判处监禁。同时，学者亦都认为政府应该拨出更加多的资源进行执法。当然，社区亦都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公众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对饮食业剥削工资文化的态度，认真反思就业市场里面的一些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